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摄注品第十。初发心住菩萨，经文第二段，甚近，请看经文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设法，何者为实？所谓请供养佛，要助生死，主导世间，令出恶业，以圣妙法常行教诲，探无上法，学佛功德，身住佛前，恒蒙摄受，方便言说，极尽三昧，赞叹远离生死轮回，为苦众生做皈依处。何以故？于令菩萨于佛法中心转正光，有所闻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教故。经文到这个地方啊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书啊，第二啊，这是摄注啊，每一注一般呢都是这个两段啊，第一段呢是讲自分。就是菩萨在这一注里面呢，他所学到的东西，甚近啊，他本分东西通通具足了，在加修，加修啊。帮助他提升，从初住到二住啊，那么到二住也先讲本分，然后再讲啊深进啊，对，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一样啊，你一年级具备你一年级的知识，然后再学习提升到二年级啊，跟这个意思相同。文也分为三段啊，先是总标，第二段呢真理，后面一段真实啊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设法，这是圣经里面的总标啊。这个菩萨就是发心住的菩萨啊，他应该劝学设法。实在华严里面呢，代表圆满啊，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数字啊。但是在讲解里面呢，确实也列出十句啊，这个十句就代表无尽句啊。何等为实？这一句是真问，下面是列啊，把这十句 一句一句地列出来。啊，何等为实呢？啊，第一个是勤供养佛，这一句是总说。第一句是总说，后面呢九句是别列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九句就是落实供养佛。啊，我们应该怎样供养？啊，供佛、供法、供僧。啊，真正修供养呢，这一段经文就非常重要了。啊，是进出啊，为欲求甚位也。这个殊甚位也，就是成佛啊，学佛终极的目标啊，就是要成圆成佛道啊。目标确定了，方向确定了，所谓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你就一定有成就了啊。这个里面最忌讳的是怀疑，是夹杂啊，间断啊，怀疑夹杂一定间断。你的功夫就不得了了。如果真正做到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啊，下面教我们应自劝立，以劝他学。啊，我们怎样劝自己，你就懂得劝别人。不知道劝自己，你怎么会劝别人？大乘教里面常讲啊，自他不二啊，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劝自己方法不止一个，为什么？一切众生的根性不相同，一个方法不能度一切众生。那么在无量的法门里面，就方法里头啊，这经上常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我适合哪一个法门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像你去念读书，你上大学了，你上大学，大学里面的院系很多，你想学哪一门功课啊，这个选择非常重要啊！你不能把大学里面所有课程呢，通通读尽啊！你要是所有科系读尽啊，你活上一百岁呀，你也念不完啊！一个学系四年嘛，这学士啊，四年。那十个学习就四十年了啊！你一百年呢，才不过学这个学个二十来个学习，这一个大学有一百多个学习，那你得要活上三四百岁呀，你才能学完，那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！所以四年拿到学位的时候是一门呐，叫八万四千法门一门。佛法也是如此啊，一门拿到了，它跟世间法不一样。世间法你念四门，念一个学习，你只懂得这一门的知识，其他的你都不知道。可是佛法不一样，佛法一门通了啊， 其他的门不学也通了。啊，一个法门通，一切法门通。一部经通啊，一切经通。为什么？佛法宗旨的目标啊，是明心见性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门径，全部都是通到明心见性。啊，那我们念佛是不是也有明心见性呢？有。念佛法门呢，明心见性叫理一心不乱。你看我们念佛的功夫啊，开始啊，第一个小成就，就功夫成片了。再提升呢，就四意心不乱。四意心再提升，就是理一心不乱。啊，所以要晓得，功夫成片没有出六道轮回。四意心不乱呢，是在四圣法界，不在轮回中了。理一心不乱呢，脱离十法界了，到一真法界去了，就是现在讲的初住以上的果位，他们是理一心不乱的，啊，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见性成佛，啊，所以在这一个阶层里面，一切法都通了，没有一样不通啊。啊，这说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但是佛法你通了，啊，世间所有一切法你全都通了。为什么？不离自性。啊，一切法全是心性识变的，那个心就是自性。啊，性识是能性。能生能变，万法是所生所现所变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不会疑惑了，真通了啊！啊，这是所以自己勉励自己，方法不一定。啊，你自己想想。在许许多多法门里面，哪一种法门能帮助你自己成就？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非常感谢李老师。啊，因为年轻时候对学习经教很感兴趣。没有发心讲经，总认为讲经太难了，啊，讲经我做不到，啊，尤其听到禅宗百丈禅师野狐禅的公案，心里头有高度的警觉。错讲一个字啊，有因果啊，堕五百世也胡生啊，谁敢发心讲经啊？老一辈的人告诉我们。古时候讲经的是什么人呢？开悟的。啊，纵然没有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啊，至少也是小悟、中悟、大悟。这个悟有很多层次，前身不同啊。啊，真有悟处啊，才敢出来讲经啊！啊，那我现在我们知道了， 悟是从哪来的？从断烦恼来的。现在我们对这些事情很清楚很明了。放下88品贱货，你就证虚脱还苦。在华严经里面呢，你就是实性位呀，粗性位的菩萨，算是小悟，可以出来讲小部经。像这个小乘的阿含经，可以。你有这个能力去讲，不会讲错。你要是发菩提心，学习大乘，你就能够讲大乘经。大乘经浅深广狭不一样，大乘经里面浅的，你没有障碍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凡夫啊，一品烦恼都没有破，怎么敢讲经呢？老师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不发心讲经，那经没人讲了，到这个经没有人讲的时候，佛法就灭了。这不就是我们前面所念到的？或闻如来广大佛法，这个里面包括法灭灭法。听到这个事情啊，逼着我们不发心不行呐，没人发心啊，所以发心就太可贵了。那发心怎么个办法？如何能避免不讲错？所以老师就劝导我们，他自己是这么做的，也劝导我们，真的是他劝励啊，自己劝励自己，也劝导我们这些晚辈讲古人的注解。古人的注解是把经里面的意思都发明出来了，我们不看他的注解，经里面的奥义我们看不出来。借着祖师大德这个提示，我们讲解就不会出漏子了，这是个好办法了。那么对于古人注解能懂，好啊，你讲古人注解也看不懂，那不要紧，老师教我们，看不懂的时候你把它念下去就行了。这一段不讲，念下去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注子我看不懂。这是好办法。老师告诉我们，你看看那经文里头真的好像有意思，他在注解里头没注出来，含糊笼统啊，就这么过去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也不懂。他不懂不讲没过失啊。我念没错啊。我讲就会讲错了。我念怎么会错呢？古人注解里确实有这个情形。所以老师教我们，夫子说得好，孔子讲得好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这是我们求学讲学这个态度。我知道的我讲，我不知道的我念，我不讲，就这就没有过失了。那么老师把这些情形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可以学了。初学 连古人诸子也看不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老师不是照古人诸子讲吗？讲给我们听吗？我们就讲老师的话。啊，那我们讲错了，老师负责任。啊，老师讲错了，是祖师注解负责任。哎，这办法好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从这样子被老师鼓励，啊，也就发心出来讲经了。啊，那么讲经对于劝自己啊，真的产生很大的效果。啊，讲经是不是讲给别人听的？不是，讲给自己听的。啊，那么我讲经讲了51年了。啊，一堂课没有缺的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呐。啊，谁得利益呢？自己得利益。啊，别人的利益的不多，自己的利益殊胜呐。所以，自学然后才能劝他。啊，事出世间所有的法，都要从自己开始。啊，如果希望从别人开始，那是错误的，那做不到。啊，一定要从自己开始，自己发心。列中有时，不出卑职啊，供佛为总，通财即法。啊，那么这一段圣经呢，都是讲的供佛。勤供养佛啊，供佛要精勤呐，不能懈怠，不能懒惰啊。我们就晓得，发心住的菩萨勤修供佛，提升他到二住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修行要不是认真供佛，怎么能提升自己的境界呢？勤恳的供养佛，这是什么？尽孝道啊。注意想想，能勤恳供佛，你会不会供养父母？当然，佛是师道啊，对老师都能尽孝啊，对父母哪有不尽孝的道理？如果说对父母不尽孝，对佛尽孝，佛不接受啊，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。啊，佛在净业三福里面讲得很好啊。第一个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呢才是奉事师长。人行道有亲疏啊。有一定的顺序啊，顺序颠倒，破坏了伦常的大道。那就有问题了，那不真实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要搞懂。啊，你真正想供佛，孝顺父母开始，真供养佛了，佛看到欢喜啊。 啊，你供养佛是真心是诚意呀、啊。啊，如果不孝顺，不孝顺父母，啊，勤勤恳恳供养佛，那是什么心呢？求佛保佑，父母不能保佑你，所以父母不要了，佛会保佑你，保佑你升官，保佑你发财，啊，好好供养，贿赂贿赂他，不就是这个真心吗？那不是真心呐。啊，所以佛不会接受的。啊，你是个孝子，你敬佛了，佛欢喜，你是真心。你用你孝顺父母的心来孝顺佛菩萨，他欢喜。这个道理，天经地义。啊，这是真理呀、啊！啊，那么供佛，你看通财即法，这当中就是供佛跟布施啊，内容是一样的。啊，用供。最极清净心啊，真诚清净心啊，财供养、法供养、无为供养，他这里没有无为，无为要并在法里头啊，这三种供养啊，对一般大众呢就没有像。对佛对父母那种孝顺心就叫布施啊，菩萨你看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，所以菩萨要通过很长时间他才能成佛，为什么？他修三种布施啊，那个真诚心不够，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佛呢？他要能把一切众生都看作是佛，都看作是自己的父母，他成佛了。这个道理，大乘经里都讲的很多啊，我们有没有听懂啊？一切男子是我父啊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们听得耳熟，没做到啊，没有做到。你认真学佛，也在真干，是菩萨。你做到了，你认真在干，你就成佛了。佛跟菩萨差别就这么一桩事情。事上讲没有差别，心上讲有差别。啊，有分别心，有执着心，那是人天，出不了六道的。没有执着，还有分别，这大乘就是菩萨了。啊，到分别也断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真诚恭敬，平等供养，这就是佛。华严经上讲化身大士啊，啊，我们今天在此地学他们的四供养，完全从四相上说。我们知道菩萨给我们用心不一样， 那么下面九句是别，行下九事真供养故啊！啊，真供养呢？底下讲的这九桩事情啊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做到？啊，这九桩事情，第一个就是要助生死啊，这个要是喜欢。喜欢住在生死里头，大悲为首故啊，治疗其空啊，无所居故。解释的好，你看看六道众生哪一个不贪生怕死啊？啊，六道里面有多苦多难啊，灾难很多啊，怎么会喜欢住在六道呢？啊，尤其是三恶道，你看地藏菩萨，他做到了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他常住在地狱，六道里头最苦的地方，啊，那些众生最顽固的地方，最不好度的地方，他去。啊，一般人不愿意去，他去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大慈大悲，看到众生苦，不忍心啊。啊，要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，那一定要教他。诸位要晓得，佛法用的手段是教学。啊，有时候也用神通，神通是辅助教学，以教学为主，不是以神通为主。啊，而尽可能不用神通，这是佛菩萨了。在十法界教化众生的总的原则啊，神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用啊。啊，非不得已决定不用神通。啊，用什么？用伦理，用道德，用因果。再往上提升呢，用科学，用哲学。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佛菩萨晓得设法界里面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觉悟来的。觉悟就乐了，所以他觉悟啊，他就不怕生死了，因为没有生死啊。啊，他生在这个世间为什么？为众生呢，不为自己啊。他自己没有生死，他的生死是众生的缘啊，众生跟他有缘，他就出现了，缘要是尽了，那他就灭了，他就不现了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也可以说众生有福，佛菩萨就来了，众生没有福报啊，佛菩萨就不见了。佛菩萨来呀，是大慈大悲呀。佛菩萨走了，不就不慈悲了吗？佛菩萨走了还是大慈大悲。为什么？众生佛缘要是断掉了，佛菩萨住世，众生批评佛菩萨，不信佛菩萨，啊，说他是迷信，那不就造罪业？这个罪业造了的时候，果报太苦了。所以佛菩萨走了，不叫你造罪业。你看，还是大慈大悲。啊，他来是大慈大悲，他不来也是大慈大悲。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！啊，他知道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该走。啊，全是在众生心，众生心里的真的相续，这老师好，真要依靠他，老师就多住，对这个老师产生怀疑。啊，信心降温了。老师就走了。在《高僧传》里面有一个公案，是梁武帝那个时代啊，永明延寿大师吧，是保志公那个时候啊，保志公时候比永明延寿早啊，保志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。四川有一位宝香法师住在那一边，那个地方的人不信佛，啊，这个居住的地方的一些人呢，杀生吃肉，啊，宝香法师是个得道的高僧，不得已就现神通，庙里面发挥的时候，他也邀请了很多当地的人参与发挥，啊，跟大家一样吃肉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吃完之后，他领到大众啊，到放生池，他把他所吃的东西全吐出来，吐掉那些鱼的时候，哎，吐出来时候就到放生池里面去看，他就游到那池里面去了。啊，他想了这一招，后、哦、这些这个信徒们的时候看到之后啊，佩服了。渐渐地被他感化了，吃素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他有一次，他的一些信徒去啊看宝志公，啊，从四川来的，宝志公就问他，问这些信徒，你们那边的香啊贵不贵呀？啊，这些信徒，我们家乡的香很贱的，很便宜呀。那要是很贱，就该走了。啊，就说了这么一些话。啊，这些这家乡些父老从宝志公那回到四川，宝香禅师就问他们，你们见到宝志公见到了，给你说些什么话？他问我们，这个地方香贵不贵？你们怎么说？我说很贱呢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贱就应该走了。第二天，宝香禅师就圆寂了。啊，这个意思，圆寂之后啊，我们就明了了，你们的乡人对于宝香禅师啊，看他是贵还是贱，啊，没放在眼里头，啊，没放在眼里头就该走了，啊，他这一走的时候，大家觉悟了，所以走也度化了很多众生。 你看他有真这个能力啊，宝智公说的时候你该走了就走了。你看教化众生多自在呀、啊！啊，真的是所谓是游戏人间啊，都是大慈大悲啊，治疗其空晓得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所以他没有恐惧啊。啊，真的呀，生死是生的、啊，灵性不灭。那众生念着他，他就来了，换个身体来了。啊，换什么样的身呢？随众生心因所质量，不是自己想什么身，自己想什么身呢？他还有分别之处、啊、他没有分别之处，众生心里头想什么样的身他就显什么样身、啊、就像普门品里面讲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、啊、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显什么身、啊、而且楞严经上讲得好，到处出生随处灭尽，这个就是佛家讲的生死自在 啊没有生死 啊所以他时时刻刻现多少身呢？我们可以说无量无边身。那为什么他不是在一个身一个一处啊？他能在同时能在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设法界现身，你说他现多少身啊？在没有成佛之前啊，也就是没有证得初住地位以前，他这个生死轮回是在十法界，无量界来给十法界的众生借多少缘啊？凡是跟他有缘众生，跟他自然就有感应，无论是起不起心动念都有感应。只要有感他就有应，同时现无量身啊，可以无量身现在同一个国度，也可以无量身身的时候现在无量无边的法界初住菩萨有这个能力，这个能力跟国地上啊没有两样，了生死了，了是明了啊，明了是明了，没有生死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没有到这个境界啊，我们怎样学佛呢？至少的时候在佛的经教里面我们明白了生死是假的，你信不信？实在说呢不信。怎么说不信呢？你贪生怕死就是不信，你要是真信上真信，生死就忘掉了，就没有生死了，那是真信啊。 你才晓得这个信心呢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自己以为信了，实际上没有。啊，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。啊，大乘法里头没有生死。啊，真正觉悟之后，纵然你还没有能够断见思烦恼，啊，见思烦恼一品也没断，你已经能够学化身菩萨，舍己为人。我活在这个世间，不为自己，我为一切众生。我为正法救助，我为一切苦难众生，我要好好的学，依照经教所讲的，啊，佛教我做的，我就认真做；佛教我不可以做的，我就决定不做。这就持戒呀。啊，佛讲的这些话，我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正念。啊，我依教奉行。啊，在行的当中真实。他讲的字字句句真实不虚啊。啊，这样的学习所谓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他怎么会不开悟呢？啊，当然开悟啊！啊，佛教你放下，佛教你看破，啊，看破是智慧，放下就是此地讲的供佛，供养是放下了。啊，供财供法，财有内财有外财，啊，外财是身外之物啊，能放得下，内财是自己的身体，身体也能放下了。我们在经典里面见到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在因地修行，啊，割肉喂鹰，啊，老鹰没有东西吃，菩萨看到很可怜，啊，把自己身上肉割下来喂老鹰，不是啊。舍身为虎，看到老虎饿得很可怜，啊，自己从山野里面跳下来，把身体拿去喂老虎，教我们舍己为人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佛菩萨为一切苦难众生而现身舍身，我们学佛也要为一切苦难众生忍辱负重啊。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，无所畏惧啊！你看，这是供养里头第一条啊。 啊，第二条呢，住为主导除恶。你现这个身体住在这个世间，为什么？主要的就这么这一桩事情。教导一切世间，一切众生断除恶业，这是为着啊，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他怎么做的？这是身教啊，身行言教啊，啊，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。榜样太多了，说不尽。啊，我们只举十善业，这是佛教导一切众生。最低的标准，第一个不杀生，不杀生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绝不恼害一个众生啊，恼是令众生生烦恼啊，众生因我做要是生烦恼了，我就错了。翻过来说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佛所在的地方不但一切人欢喜啊，你说他那个磁场多好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我们讲所有一切动物都欢喜，不但动物欢喜，花草树木都欢喜，山河大地都欢喜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，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啊，虚空法界这个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，啊，佛的磁场，佛的那个气氛呢，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。啊，经上所说的，佛有的，我们也都有。啊，我们只是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障碍住了。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我们智慧德能就现前。啊，不偷盗。不偷盗做到什么地步呢？绝对没有一念占众生便宜的念头，这个念头都没有，哪有偷盗的行为呢？啊，只有一个念头啊，利益众生，怎么可以占众生的便宜？佛真做到了啊，不言语 淫欲，在欲界众生啊，有正淫，有邪淫。正淫是为什么呢？绵延后代呀、啊！啊，所以古时候这个夫妻结婚，为什么？为传宗接代，这不是为别的。啊，这是正心，不是邪心。这个里头有礼节的，有规矩的，不能乱来呀！啊，乱来过分都叫邪淫。啊，是夫妻啊，过分了也叫邪淫。啊，那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好啊，万物淫为首啊，百善孝为先呐、啊。啊，如果你是违背这个规矩，违背礼数，那你就是造万物，造万物这大不孝啊！啊，对佛菩萨是大不敬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佛都做给我们看。啊，这是身三业做了好榜样。啊，余业不忘余。多用真诚心呐、啊。啊，念念都是帮助别人呐、啊，成就别人呐、啊。这前面讲了。劝自己成就了，得劝他。啊，真正有这种能力，有这种德行的人，我们遇到了，欢喜。啊，欢喜什么呢？佛法厚积于人，